好，人之肺的第二讲，第一章呢是无胸之人，我觉得他引言的那个颂歌本身就特别美哈。西律杀令一出，举国志同殒命，非常的有文学的表达，对，并且带着肃杀，又带着哀伤，又有那种韵律之感。这个可能需要多读一点文学的东西才能够体会的比较深。对，这个翻译特别的好哈，西律杀令一出，举国志同殒命，对，肃杀和哀伤之感就是呈现出来。好，在第一章的无胸之人当中，他借着一个典故，关于瀑布的那个典故开始谈起，对吧？那有两个游客，一个说瀑布是崇高的，一个说是漂亮的，重点在于说呢，评论，当那个人说是崇高的时候呢，那个教材的评论者是怎么评论的？他们认为说呢，只是感觉，只是在描述你的感觉而已，只是你自我自身感情的投射而已，跟瀑布无关，对不对？
嗯。
问大家 ，C.S. 路易斯怎么认为？
就瀑布本身，它就这个上
崇高，
唱到这个故事，它就透出那种感觉。
对，所以主观的那种的主观论的语言认为说，你看，你看任何的事物，你觉得它是崇高的，它是美的，它是温柔的，它是好的，
嗯、
那个只是你自己的感觉而已。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感觉。但路易斯认为说呢，不是的，因为上帝创造的不同的事物本身就有那个特点。你看大江大河跟小溪之间就是有不同的感觉，看高山天空跟看一个小土堆就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不是说你自我感情的投射，而是说它本身就有这个东西，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哎，路易斯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主观的情感把一切客观的实在的存在的那一个的东西给解构掉了，对吧？
嗯，
就不存在客观，只是你有你的感觉，我有我的感觉。
嗯，对。
他认为说这个会造就无胸之人，就是无胸的意思，就是指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内在的灵魂。对，所以呢，并且呢，路易斯认为说呢，这是一个高中课本的一堂课，对吧？
是
教材。他认为说呢，这一个呢其实是一种对孩子的教育，是一种威胁，因为孩子认为他正在修语文课，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孩子的伦理学、神学、政治学都在受到威胁。他以为自己在单纯的修一门语文课而已，只不过那一个教材在威胁他们背后的很多的东西，只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而已。所以坏的教材带来的那个糟糕的地方，比如呢，教材当中呢还有一些，就是说一篇比照一种广告，对吧？我忘了是在哦，那个广告告诉说，游客买了游览票，将不得文俊的德雷克之航程横穿大西洋，为印度宝藏而冒险，满载黄金假日和灿烂阳光之宝藏而归。这当然是一段非常拙劣的文字，对吧？
嗯。
但是呢，路易斯认为说呢，这一段拙劣的文字仅仅记载是不足够的，他们需要，如果你要教语文课的话，你需要分析对比出来为什么这是一篇拙劣的文字。比如说你拿什么来分析对比呢？负重与力量，力量因负重而生，这个就很震撼，对吧？所以呢，在这一个在这种的过程当中呢，人需要培养自己的，我这么说吧，其实是培养自己的情操。 而不仅仅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主观的感觉而已。人需要有那种情操，而这种情操是基于真理，或者说基于他整个生命对真理的互动和回应。比如说他说呢，伦敦空气因伦敦历史悠久而更宜人，为什么？根本这个跟历史悠久和空气之间好像没有关系，对不对？但事实上来讲呢，你讲到沧桑的气息，讲到历史的厚重，你说历史有什么厚重？他又没法把放在秤上来称一称，气息就是那个空气怎么沧桑？这个其实是什么？对，这个其实是一种，是一种情操，这个不是虚无缥缈的，历史就是厚重的，气息有些气息就是沧桑的。你不能仅仅说有些气息是发霉的，你不能仅仅说是这个味儿闻起来很清新，那个当然是，但是呢，你如果没有一种沧桑的气息的话，就表明说你很难理解那个状态，而那个状态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教育意味着栽培他们的这种的情操。他特别的提到说呢，有一种的，就是那种广告对两个人都无效，一个是过之者，一个是不及者。过之者就是说他已经有情操了，他可以免疫那些低俗文学，不及者意思是他连个字都不识，你这样说他也不会明白。所以呢，过之者和不及者都会被免疫，对吧？所以呢，教育不仅仅是教文学，而是教背后的哲学、历史、政治、伦理。真的，就教育背后一定会有这所有的这一切。比如说他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当一些文学作品当中提到马的时候，说马对殖民地的扩张没有兴趣，学生从那篇课文得到的唯一信息就是这个。但是呢，事实上来讲，提到马的时候可以提到很多的，比如说约伯记里的战马、兄弟兔，或者说弟兄的牛当中的这种古老的敬虔，在历史和文学的这种温度当中去理解它。前者了解马，真正热爱马，不是带着幻想，而是带着合宜的爱；后者理解马，塑造一群都市笨蛋，他们认为马仅仅是交通工具。对，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马还是什么？万马齐喑究可哀，就万马奔腾也是一种马。车如流水马如龙也是一种马。对，所以呢，在这种的光景当中你去理解的时候，跟马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他们之间是有不同的，对不对？是 OK。 所以教文学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单纯的，它背后是有很多的东西的。他讽刺说呢，很多人呢，他们指望学习专业的语文的语法课，随之却承受了业余哲学家的教导。就好像他带着儿子去看牙医，但牙医根本没碰牙，却给儿子塞满了关于经营二本位制和培根理论的种种道听途图说。他不务正业，对不对？就他对很多其他东西稍微有点肤浅，没有针对他的东西，却给了他大量的很多的东西啊。所以呢，文学批评是很难的。要做文学批评之前，他不仅要识字，他需要干什么呢？他需要理解背后的哲学，背后的历史，背后的很多的文学的美感的东西，去做分析，去做评论。所以 C.S. Lewis 是一个文学历史文学方面的一个评论家，对不对？那这个是很难的。OK， 我们再来看一点。所以他认为说，瀑布崇高本身不仅仅是在陈述他的情感，而是说他认为说那个瀑布值得他这些情感的反馈，那个瀑布就值得这个情感的一个表达。所以呢，嗯，当我们描述某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说这是我自己的感觉，而是说那个客体本身就值得你要有这个感觉。
嗯，
对。你看星空的时候，你不能仅仅说好浩瀚、好雄伟，你觉得说那是你的感觉，那它就值得你有这种感觉。对。所以呢，就是公正的把它当得的归给他，这就是公义。奥古斯丁认为呢，客观论的教育是什么？是有秩序的爱，就是情感有正当的机制。什么正当的机制呢？亚里士多德特别提到说，教育的目的在于教会学生爱其所爱，恶其所恶。哦，我觉得说的很经典，对不对？就是你应当爱那些应该被爱的，他值得被爱的，他就是正当的，他就是好的，你就应当爱他。你应该厌恶那些就应当被厌恶的，就应当讨厌的东西。所以呢，现代人说爱和厌恶只是自我的情感，它就解构掉了那个客体本身的特性，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好，所以我们来，道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的品质，对吧？因为道本身就是永恒不变的，跟你的感受没有关系的。当你看不见它的崇高伟大的时候，或者说当你不把崇高归给该有崇高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我们不是说你只是感受不同而已，我们会说你的感受错了。因为它是崇高的，但你不觉得它崇高，我们会说你的感受机制出了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上帝是伟大的，你不觉得他伟大，就我们的感受错了。啊，而不是以我的感受来评定上帝伟不伟大。对。所以呢，嗯，基于这一个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整个的情感。那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本身合宜的应答。什么叫合宜的应答？就是说他把那些合乎道、合乎人性、合乎正常的应答，把该归给该怎么看他就怎么看他，该崇高就崇高，该卑鄙就卑鄙。
嗯，
而不能把崇高看为卑鄙，把卑鄙看为崇高。对。所以呢，教育的传承就在于把这种价值感和这种情操给传承下去，就培养他合宜的价值感和情操。所以他说这是启发，而不是分配，不是配置，对吧？是在训练他起飞，而不是在饲养他，是一种传承，而不是一种宣传。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对吧？
嗯，
道德离不开情操的培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人要有道德，他首先需要培养他对道德的那个敏感度。有些人对道德是不敏感的，表明他良心麻木，对不对？表明他是一个比较刚硬的人。路易斯特别提到一点，他说，我与其和一个骗子在一个骗子堆里长大的刀枪不入的道德哲学家辩论，不如与这样一个人玩牌。这个人虽然是伦理怀疑论者，但崇拜所赐却相信绅士不能骗人，但拜养育所赐却相信绅士不能骗人。他的意思是什么？纵然你理论上你觉得你要道德是好的，但是呢， 你是在一个骗子嘴里长大，这个会塑造你的什么情操。纵然你在理论上觉得说伦理，你是一个伦理怀疑论者，但是你从小都认为相信说身世不能骗人。所以他的说的意思是，你头脑上的事情，你所认可的那个东西，跟你的情操相比，他更愿意选择一个有情操的人，而不是愿意选择一个理论上认同或者不认同的人。为什么？因为情操这个东西是更真实的。所以他特别提到说，心胸气节情操是头脑脑人跟富人之间的联络处。脑人是指的什么？就理性嘛，对吧？富人指的是什么？就是腹部的腹。富人指的是什么？就欲望嘛，对吧？对，欲望。但是呢，在理性跟欲望之间的连接是什么呢？就是心胸气节和情操。就是这个东西呢，可以帮助人培养一种健康的、有德性的一种生活。这就是无胸之人的一个梳理。好，大家对这一点有没有回应或者是回馈？
我读完这一章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一直在批判当今的教育嘛。
嗯，是，是的，他确实在一直在批判当今的教育。他认为说，当今的教育呢，把人塑造成一个无胸之人，没有情操，只有主观的感受，但是却把这个主观的感受跟那个客体之间割裂开来。一旦割裂开来，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情操，对不对？因为情操是跟他配受这个情感的表达，跟我给他这个情感的表达，这种应答之间互动产生的东西。这个一点大家应该能明白，对吧？如果这种应答互动是断裂的，我觉得它是什么就是什么，这只是我觉得它是什么不重要，这个不会培养出情操来的。
嗯。
OK， 大家还有没有回应对这一章？回应或者问题都可以。
他这个无胸之人，然后让我们就是按照我们信仰来说，他就是把这个人正常的那个反应其实打乱了，是吧？
对，
就是人已经不太像那个一个具有神形象的那种人，他该反应的他不反应。比方说我们看到他那个例子里面对那个瀑布的反应，其实对我当时的影响很大的。因为按照我以前就是包括我读这本书之前，我也觉得我看到那个树很美，或者是那不和你美不美好像没有什么相关，但是呢他那个标准就出来了，就是相关的是你有问题，不是那个树，那个美树的那个美，或者山的那个崇高，它本身就有的，那是神所
创造的，
神
就赐予它的，
是那个客观的那个普遍的启示里面就带着神的。
但是现在人的思想都是万物都是为了我们的享，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我们的享受，为了我。
所以说我们的情操就
是
好像，如果它是有个程度的区分的话，就是我们那个程度很低了。
是的，就是说我们对
没有反应
了，对美感没有一个正确的反应了。
是，
眼里只有钱。
对，眼里只有钱。啊，什么都不重要，就钱重要，对吧？是，这样的话是很难有情操的。忧道不忧贫，什么意思呢？我忧虑这个道是不是被立起来、被传播开来？我不忧虑我现在有没有钱，这是古人的一种价值坚守，对不对？现在是忧贫不忧道。对，我忧虑的是我没钱，但我不忧虑说这个世间正道会不会被彰显。所以呢，在这种光景当中，人很难有正确的情操。人一旦没有正确的情操，请注意，它绝对会影响一个人的道德伦理，影响一个人的信仰状态，影响一个人的生活状态的，也影响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的。所以很多人他读了很多的书，但是他没有受教育，他还是一个没有情操的人，对不对？就像希特勒，希特勒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很刻苦、很勤奋、很爱读书的人，但是他没有一个基本的情操，他没有受教育。
前段时间北大的那个才子是吧，把他妈妈杀了那个，
哦，
是吧？就很残酷的杀了以后，他藏了很久，然后 大家都不知道。
还有前几天有一个短视频说北大的一个好像青年的数学教授嘛，
哦那个、
是数学老师对吧？
好像是三个。
你一看就是一个教育的残次品嘛。
是。
就他其实连一个正常人都还算不上，但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个就是简直是就太厉害了，太这个中华这个什么
脊梁
什么强度，你一看这就是一个被应试教育摧毁的一个人嘛，
是是，
连说话都说不清，
对，
连正常的手势都没有，
对，
连一个眼神的对视都没有办法，就他连我们中间的正常人的标准都达不到。但是大家会觉得说因为他数学好所以他就是点赞厉害，这明显因为一个人首先要成为一个正常人，再成为一个在某一个领域上有一定技能有一定专长有一定才华的人，这个才对，对不对？如果你仅仅在某一个方面有技能有专长有才华但你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话，那这个其实是一种畸形的状态。我举一个例子，你会不会说哎呀如果一个人的胳膊比大腿还粗，你会不会说哇你的大腿太你的胳膊太好了太有力量了居然比大腿还粗太好了，不会的，没有人会这样感觉的，大家都会觉得说他的胳膊生病了，对不对？因为他不协调嘛。是，所以在你发现很多西方的数学家他都是哲学家，因为数学跟哲学之间简直是太有关系了，很多的数学家都是思想家，就是都在文学哲学思想历史方面有很多的思考。但是呢我们培养出来的一个数学方面比较专长的人好像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就懂数学，对，这是一种畸形哈。是 OK 还有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就继续第二章好吧。道它原文的翻原文的叫做位啊，不是 logos
位，
对，不是 truth 对吧，是位，是道路对吧，啊，其实道这个字哈，它不仅仅是真理的意思，它还是一种叫道路，道路这个词绝对是有信仰和文学的意味哈，不是指的路上那条道路，而是说整个人生道路，就是你的人生道路嘛，人生的方向嘛，你人生的追求嘛，你人生的根基嘛，你人生的样式嘛，对吧？所以路加福音当中哈，路加福音当中关于道这个词大部分都是位而不是 logos， 对，所以信从了这道，都信了这道，对，是位。所以你很惊讶对不对，大家都以为说信从了这道就是信从了这个道理，不，他讲的不是道理，他讲的是道路，走在这条道上的人，你是道上的人，他不仅仅是你说你承认这个道理，不仅仅是这个，还表明你整个的生命整个的方向整个的样式都在其中，就是你是道上的人嘛，就是你整个的人生方向根基状态全在这个里面，不仅仅是一套道理而已。所以呢道这个字呢是非常丰富的哈。 OK 我们来看道这个字太多内容，这样好吧，我们就非常简要的回顾一下。主观论会预设客观的善，这么讲吧，主观论者会没有一个背后的道的支撑，但是呢他们会讲进步，会讲效果如何，会讲有什么用，对吧，有什么用，你这个学这个有什么用，哎，问大家我们今天学这本书有什么用，不顶吃不顶喝不顶穿，对不对，很多人就会觉得没用，但是有用没用到底意味着什么，你所谓的有用是什么意思，所谓的有用就是能赚钱对不对，但是我们认为所谓的有用是培养我们的情操，梳理我们的思想，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个算不算有用，或者说帮开阔我们的眼界算不算有用， 但是呢，一般来讲，说到开阔眼界、梳理价值观、见到我们的思想，这些看起来都怎么样？就是对不实用。
对，
其实还是很实用的，只不过不能赚钱而已。
对，
还是很实用的哈，只不过不能立刻做一种这个流量转化成交易，对吧？没办法立刻转化成交易赚钱而已，对不对？但事实上来讲呢，好好读书还是能赚钱的啊，对不对？你写篇文章，别人看得多，转得多，打赏得多，也还是能赚钱嘛，对吧？你这个像路易斯那样被邀请到各个大学去演讲，还是有演讲费的嘛，对吧？我开玩笑哈，我的意思是，确实很多东西就是不能赚钱，只是为了让我们长成一个正常人，不是为了赚钱。压根儿就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让我们长成一个正常人。但是成为一个正常人之后，是可以有谋生的能力的。对，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本，这个本本身不会带来钱，但是这个本会让人有谋生的能力。哦，说多了哈。所以呢，他在讲到道的时候呢，他特别的讲到说，很多人其实并不真正的认识道，或者说很多人并不真正的信奉道。很多人会说善指的是共同体有用的东西，但是事实上来讲呢，善不仅仅是有用，善不因着它有用才成为善的，善本身就怎么样，就是善。你觉得它有用还是你觉得它没用，它都是善。不因着你觉得它有用没用而变成了是不是善。所以呢，这个命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他又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逻辑的事情了哈。我来读一下。他说，从事实命题出发，从来得不出任何实践结论。我一会儿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哈，可能很多人这句话没听懂，没读懂，对吧？从事实命题出发，42页，从事实命题出发，从来得不出任何实践结论。他举一个例子说，这将保全社会，并不能推导出要这样做，除非社会应被保全作为中介。你将以你的生命为代价，也不能推导出不要这样做。要推导出它，只有通过一种感受到的欲望或一种体认到义务去自我保全。新民家试图从一个陈述语气的前提中得出一个起始语气的结论。好，我停下来哈，这段文字大家读懂了没？可能有些同学没读懂，对吧？我来解释一下，事实陈述推导不出来实践结论，这是一个逻辑上的漏洞。比如说，我是一个人，我应该去爱人，在逻辑上是错的。因为我是一个人是一个陈述事实，我应该去爱人是一个伦理的实践结论，这中间是绝对倒不过去的。为什么？除非中间有一个中间环节叫做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确认。比如说，我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应该，因为人是神的样式和形象，按神的样式和形象造的嘛，应该去效法神，这是一个价值观，对不对？作为一个人应该去效法神，这是一个价值观。作为一个人应该圣洁，应该良善，这是一个价值观，对不对？我是一个人是事实，作为一个人应当效法神是一个价值观，我应该去爱人是这样去做。所以事实不能推导出实践，除非中间有一个价值观的环节被陈述出来。他的例子是，这样做社会会被保全，这是一个事实，并不能推导出要这样做。好，我来做一个逻辑学的普及哈。这样做的话，社会就被保全， 这是一个陈述事实，对不对？你这样做社会被保全，你推导不出来你要这样做，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推导出来了，要这样做是一个伦理的实践，对吧？中间有一个环节是社会应该被保全，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思维已经不够细了，对吧？是的，能理解。OK， 可以了，我就不用解释了，对吧？这样做社会就会被保全是一个事实，社会应该被保全是一个价值，推导出我需要这样做是一个伦理实践。这中间这三环是不能去掉中间那一环，直接用事实推导出来伦理实践的，在伦理实践之前要有伦理价值。OK， 对这一点大家有没有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哈，神是爱，是一个事实，所以你们要爱神，是一个伦理实践，是不能这样推导的。神是爱这个事实到我们应当爱神中间还有一个世界观价值的环，中间环节不应该被漏掉。这个中间的世界观和价值的环节应该是什么？他为我们死了还是一个事实，还是一个事实陈述，还是在表达他神是爱。
对
啊，
神是爱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中间这个我们这个本能的，就是应该怎么说？
谁
是爱？
是一个事实。
谁爱了我们？
谁爱了我们？是一个事实。
对，还是一个事实。
对，谁爱？这是事实吗？价值判断是这样的，爱是一件正确的事情，爱是对的，我们应该回应他的爱是伦理抉择，对不对？你要知道神是爱是一个事实，我们应当回应他的爱是伦理抉择，中间有一个价值判断，爱是好的，爱是对的。就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不去做这种价值判断，我们会天然的认为爱是好的，爱是对的，就是我们中间就不需要做这个判断了嘛。但是其实呢，在严谨的逻辑上，我们先得肯定这个价值判断，才能从事实到实践中间要有价值判断。对，对，比如说，爱神是对的，啊，爱是好的，爱是对的。这些都是价值判断，对不对？神是爱，神爱我们都是事实判断，我们要爱神，我们怎么具体的爱神都是伦理的实践的这个层面，对吧？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其实确实不能赚钱，但是呢这个培养我们那个细腻的逻辑之间的关系，不能从事实推导出怎么做，要从事实到价值判断到